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创世纪查经的第二讲。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一章一步一步的往下面查考。
这好像我们在前一讲引言所说的，创世纪的头一部分一到十一章主要是说到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我们会在以后的好几讲专门来研读这十一章的内容。
嗯，让我们先从第一章第一节读起。起初神创造天地。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句石破天惊的宣告，是神第一次启示他自己，而且他启示的对象就是他所造的人类。可见神的启示跟人类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人始终是他所创造这个有形的宇宙的中心。
不错，在这一节经文里，神向我们宣告了三件事。第一，他告诉我们在宇宙还不存在之前，神就已经存在了。第二呢，神告诉我们宇宙万物和其中的生命都是他所创造的。第三，神借着所创造的万物把他自己启示了给我们。
弟兄姐妹，圣经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人来证明神的存在，反而是一开始就借着他的行动来宣告神存在的事实。神有行动，有作为，这就等于说他是一位活的神。所以这节经文可以说就是整个圣经的宣言，接在这个宣言后面的就是创世纪的序文。整个序文所描写的就是这位行动的神，他是怎么样进行创造的。
是的，这一节经文所用的神字，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 它是一个复数的字眼。可是接着这个字的后面，它的动词创造呢，却是一个单数的字眼。虽然从文法的结构来说，这是说不通的，可是神却故意的在圣经的启示一开始的时候，要借着这个看起来说不通的句子向我们启示一个真理。
嗯，神要启示的这个真理就是他是一位独一的神，可是他却常常用不同的位格向人显现。
是的，这样的真理不单在创世纪里出现了好几次，而且这样的启示也遍布在全部的圣经里。由此可见，神是复数位格的独一神。
是啊，神在创造世界的起头就先向我们启示了他是一位复数位格的独一神。可见这个真理绝对不是后来被人假造出来的。
而且只要我们去研读全部圣经里有关神位格的事，就知道他是父、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若不是神自己向人启示，像我们只有一个位格的人类是不可能明白的。
对，弟兄姐妹，既然神在圣经一开始就向我们宣告了他的属性，可见神要我们认识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以至于我们能够进一步的知道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
嗯，除了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以外，当神向人类祖先显现的时候，先祖们也免不了要知道这位神的属性，于是神就逐渐的向他们启示自己。
嗯，比方说在旧约申命记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有怜爱寄居的， 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
这段经文前面的一部分向我们说到神的定义，就是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至正直、至诚实、至慈爱、至怜悯的神。而后面一段经文就说到我们应当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就是要敬畏、服侍、专心依靠、做信实的人，并且赞美他。
还有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五节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第九章三十二节也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两个地方的圣经再次说到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至信实和至慈爱的。事实上，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第一次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就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不错，神也借着第一节的另外三个词来向我们启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就是起初、创造和天地。
对，让我们来解释起初这两个字。
这个起初指的就是时间的开始。几乎所有的英文圣经都把起初翻译作 in the beginning 而不是 in a beginning， 目的就是要借着那中间的介词 the 来强调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起初。
也就是说，在起初以前，除了神以外，万物都不存在，连时间也不存在。所以这个起初指的是一个绝对的起初，是一个最最原始的开始。这个最原始的起初指的就是神创造万物的时候，那个时候时间就开始了。
还有起初这个词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提到的太初有道的太初也是不同的。太初的意思是指起初以前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在时间以前，在神还没有开始创造天地以前的情况。
是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作者约翰用太初来介绍这个道就是神，并且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可见神是用复数位格里子的身份在肉身显现。怎么说，神子耶稣就是在一切受造之物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不错，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是靠耶稣造的，也是借他造、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他也是教会之首。这句话说明了耶稣基督无上卓越的地位。
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以后就知道，起初的以前就是太初，在太初，也就是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神已经存在了。他是宇宙万物的创始人，他借着创造万物，向被他创造的人宣告了时间和空间的开始，也向人宣告了他就是宇宙万物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他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么我们就不仅要问，神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事呢？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金佩，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是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日常生活使用的许多产品不是都附有说明书和保证书吗？
对呀，
大部分的产品提供说明书和保证书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又安全地使用那个产品，怎么样操作那个机器和怎么样保养，当产品出了问题的时候要去哪里修护，还有就是厂商保用的规定和期限。
嗯， 那么圣经就好像是神给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因为神把这个世界托付给人去管理，神要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护它。神要我们知道，当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找谁去解决，还有神保证的内容跟限制是什么。
嗯，金佩，神的确是透过圣经告诉了我们许多和这个世界有关的事。比方说，在以赛亚书第41章第4节，先知以赛亚就说过神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以赛亚说，神从起初宣召历代，而且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对，先知以赛亚又在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说，神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先知以赛亚借着把起初和末后连在一起，指出了两件事。第一，就是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决定这个世界不但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第二，他掌握了全人类，也掌握了这个世界的命运。
不错，提摩太后书3章16节也告诉我们，神启示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教导我们学义。可见神借着创世纪要告诉我们的，并不只是有关天地的来历，而是要借着这些让我们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什么，神对人类的要求是什么。自从神创造人类以后，人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和人类要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得到神的拯救。
弟兄姐妹，圣经既然像是一本使用的说明书，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把一本说明书当作是制作原理的书来读，而是应该把创世纪当作神对我们的指示来读它。
的确不错。接着就让我们来谈谈创造这个词。创造的希伯来文读作 bara， 虽然在旧约里 bara 这个字的含义非常的丰富，可是这个动词的主词总是神自己，这样呢就凸显了这个字的权威性。创造这个词的使用权是专属于神的。
是的，尤其是当这个词跟神创造的行动连在一起的时候， bara 的意思就是从无变有。因为每一次当圣经说到用什么材料造出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 bara 这个字，却是用另外一个希伯来字。
bara 创造这个词在创世纪里只有第一章第一节、21节和27节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起初的时候，神首先创造了天地。第二次，神创造了生命。第三次，神创造了人。
总而言之，在旧约圣经里， bara 这个字常常是指造出崭新的事物。就像民数记16章30节说是前所未有的新事，以赛亚书65章17节说是新天新地。同样的，神的创造是发生在世界、宇宙物质和生命还不存在的时候，所以这个创造绝对是指前所未有崭新的创造。
最后我们简单的来说说圣经第一节经文里的最后一个词，就是天地。天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复数的名词，指的是宇宙中的无数的星系，也就是圣经常常说的诸天。而地呢，却是单数，指的就是地球。希伯来人喜欢用对比的形容法，所以诸天和地加起来就是指整个宇宙和其中所有的一切说的。
可见神已经在启示里告诉我们，他要把他所创造的地和宇宙其他的部分分开来启示给我们。创世纪在简短的用第一章第一节说到诸天的创造以后，从第二节起 就用地和地上的人作为焦点，一直贯穿到整本圣经的结束。
是的。
现在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我们要来看看神所创造的地球。经文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说的地就是指我们人类生存的地球。那么到底神创造了宇宙以后，又经过了多少年才造地球呢？
每当人们谈到这宇宙的来历和年代的时候，总喜欢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一说就是几亿年或者几百万年。其实以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要想把上古的年代推测到和实际一样的精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不过金华牧师啊，圣经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却早在人类的科学有能力去推测时间以前就告诉我们了，宇宙被造的时间是一回事，而地球开始有了规律，以及在地球上万物滋长的时间又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之间到底有多少年代呢？那就只有神知道了。
不错，当时的地球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到底神造地球的时候，它就是那个样子，还是后来才变成那个样子的呢？在这个题目上，我们只稍微提两个最符合圣经的说法。
头一个说法是，神造地球的时候，本来不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而是后来变成那样的。
主张这个看法的人，从圣经找到一些根据。首先在这一节圣经的希伯来原文有一个时间的助词，这个助词的意思可以说是于是成为，或者现在变成。有许多的英文版圣经就是这么说的，于是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还有空虚这个字在旧约圣经一共出现了20次，像空荡、虚无、荒凉等等。
至于混沌，它的意思就是空洞，什么也没有。这个词在旧约只出现过3次，它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是跟上一句的空虚连在一起，用来表示那种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
至于什么是渊面黑暗的，根据原文意思就是说，在深水之上是一片黑暗笼罩。
那么为什么当初神为人类创造的地球会变成不适于人居住的环境呢？根据以西结书第28章12到17节的记载，那是因为在神创造以前，有别的受造物占领了地球，这些受造物就是撒旦和他的啰啰。
是的，圣经说有一个名字叫做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的天使。英王钦定本圣经把这个名字翻译作路西法，路西法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撒旦。
撒旦曾经率领了1/3的天使背叛神，最后撒旦就被赶出神的领域，衰落到地上。
因为撒旦知道神要创造人类，也知道神要把人安置在地球上的计划，他们被摔到地球以后，就故意的破坏，以致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不过另一个说法却认为起初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地球就是那样的，当时地球还没有向特定的目标来发展，所以地球暂时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金华牧师啊，这个说法也是有圣经根据的。
是，
比方说在以赛亚书45章18节清清楚楚地说到神造地球的目的，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
还有诗篇104篇是一篇称颂神创造的诗篇，其中第6到第9节描述神创造的过程，说你用深水遮盖地面， 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濠，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下沉，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更何况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叫人深信神从起头就控制了创造的步骤和局面。在地球还没有适合人类居住以前，神的灵就已经运行在水面上，一直注视保护这个地球，只等到神使地球成为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并且创造了人类。
是的，介绍完了这两个最接近圣经的理论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呢？答案就是，不管是撒旦后来把神所创造的地弄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或者是神当时创造地球的时候，地就是那个样子。总而言之，圣经启示的神以地球为中心的创造过程，从第二节就展开了。从此我们就知道，神先预备了地球的环境来迎接人类的诞生，而且当人类还没有诞生的时候，撒旦已经在地上活跃的跟神作对了。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到宇宙的来源，和第二节地球的被造。现在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31节，就说到神用6天造了和地球有关的星体和其中的生物。
让我们先来参考一节经文，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这节经文一点都没有提到创造 bara 这两个字，反而是说耶和华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原来这个造字在希伯来文是另外一个字 yasa， 这个字的意思比较宽广，它包括了从无变有的创造，也包括了从已经有的材料来制造的意思。
既然圣经用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来启示神在6天的创造，那么那意思就很可能是说，神在6天之内的工作是既有创造也有制造。
对，不管怎么样，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不管是创造也好，是制造也好，总而言之，世界上的一切受造物都是神创新的产品，所以都是神创造的。
不错，在地球一切的受造物中，人是这个地球的中心，也是神最关心的。那么当我们在研读创世纪的时候，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读第1章第3节到第31节，关于神怎么样用6天的时间造出了地球上一切的生物。我们先来念第3节到第5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首先我们要注意神说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说明神是有位格的，它不是人想出来的，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塑像或者一张虚构的图片。
金华牧师啊，我听说啊，在台湾有一个管理月老庙的庙祝，有一天那个庙祝说，月老托梦给他，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离婚案件跟为男女牵线的事情，让他忙不过来了，所以他想，他天天自己为别人做媒，调理婚姻的事情，而他呢却还是一个光棍儿，所以他也想要讨个老婆来帮忙料理。于是那个庙祝就为月老公开有奖征求未来月娘的相貌图，好用来为月老塑造一个月娘的神像，供人膜拜， 好疏解月老孤单寂寞的心情，帮他料理忙碌的工作。
这件事情的确是很可笑，因为月老本来就是人塑造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也需要人为他决定终身大事，为他选择美女的图像来做老婆。将来他们结婚以后，要生几个孩子也需要由那个庙祝去决定了。而且将来万一夫妇之间不和的时候，又不知道要去请谁来调停了。
这确实是很可笑。可是创造的神不但是一位有位格的神，而且他能说话。神说话就表示神是一位有思想、有权威、有能力的神。神的权柄有多大，他的能力有多大，就看他说出来的话能够造成多大的结果。
不错，这章描述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在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还有十四、二十、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跟二十九节里，一共十次提到神说这两个字。所以有人说，这十次神说是创造的十诫。
季华牧师啊，创造的十诫，神所说的他完全做到了。可是神交代人的十诫呢？世界上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做到。
你说的不错，神的能力实在是太大了。神用口里所出的话就成就了创世的大功。所以圣经诗篇33篇6到9节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是的，弟兄姐妹，神说话等于神的行动。所以以赛亚书55章11节也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还有神说要有光，这句话也是圣经里记载神说的第一句话。借着这句话，神在一日之内为万物生灵创造了在地球上生存不可缺少的光。
金华牧师啊，有人不相信神有这种本事，能够在一天24小时之内完成他的创造。他们认为这里所说的一日是一种比拟的说法，认为神的一日是很长的。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是用我们自己有限的受造的小头脑去解释神的能力啊。
神既然是无限的，他的能力也就是无限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头一日就是24小时，这是我们根据神的神性和圣经的话所能够做的最合理的解释。
不错，神在第一天使光在大地出现以后，圣经就说有晚上有早晨，表示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定规以后在地上的一天就是从晚上到早上。
不错，在六天的创造里，圣经都同样的重复这句话说有晚上有早晨，表示自从大地在第一天有了光以后，每一天都规律地重复有晚上和早上，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改变。
是的，今天犹太人计算日子的方式还是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就是从黄昏日落开始到第二天的黄昏日落算是一天。不过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是从凌晨12点到晚上的12点算作一天。
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计算一天，好在神规定的一天永远是24小时，不然的话，神在第三日造植物的时候，植物就不能够生长了，因为神造植物的时候就给予植物一天24小时成长的生理机制，所以植物是不可能经过长时期的黑夜，然后再经过长时期的白昼还能够生长的。植物也不可能在每一天都不规律的情况下存活。
弟兄姐妹，我们这次就先查考到神第一天的创造，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查考神其他五天的创造。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